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教，我是凌云。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先到布里斯本了解一下那里是如何应付供水危机的，之后我们去参加墨尔本资艺舞蹈社的同乐会，最后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雨晴将带领大家去攀登著名的悉尼海港大桥。在全球气候变暖、用水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昆士兰缺水的矛盾也尤为突出。这里有天灾也有人为的因素，那么是否有有效的办法度过供水危机呢？
澳大利亚是全球除了南极洲以外最干旱的一个州。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澳洲降雨量有逐年的减少，经济快速发展的昆士兰州缺水问题就显得尤为的突出。
去年九月，本台记者曾报道昆士兰水务委员会召开实行四级治水措施的新闻发布会。仅相隔四个多月，昆士兰的治水方案就上升到了五级。因为布里斯本三大水库的平均储水量持续下降，为布里斯本有史以来最低点。目前水位线已低到15%，按照目前平均降低速度类推，三大水库的存量只能维持未来15个月的供水。五级治水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是呼吁全市居民节制用水，实行每人每日用水140公升的目标。昆士兰水务委员会估计，假如每人都遵守这个原则，布里斯本水库的供水量可维持到明年底。因此各区也相应召开居民会议，发出紧急通告，并鼓励市民尝试接受饮用循环水。140公升相当于14桶10公升塑胶桶的容量，在供水不足的非常时期，每人每天消耗14桶水不算苛刻。然而，部分市民反应不佳。据报道，一周后每人每日耗水量由153公升上升到155公升。
在澳大利亚这个民主的国度当中，政府对于节约用水只能劝告，不会采取那些强制性的分区轮流供水或者控制供水终点的这些强制措施。所以节约用水能不能推行下去，要凭借着每一个公民的道德和自觉性。
缺水最大因素还是老天不降雨。根据气象台数据预测，六月是多雨季节，但结果大雨仅掠过西澳、南澳、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偏偏避开了布里斯本，甚至连昆州北部都有雨水过多之患。凯恩斯水库还经常要放水预防泛滥。为什么南北都有大雨，唯独布里斯本旱情严重呢？只有老天知道了。
另一个缺水的因素就是布里斯本地下大水管经常爆裂，大量的清水涌出地面奔流不停，而且经常发生，维修也非常的缓慢，致使每一次的耗水量都不下数十万公升。
第三个缺水的因素，仍有一部分住户不遵守劝告，每日耗水量超过800公升，其中一部分还超过1100公升，政府已认出有11万住户。对于居住高层建筑内的住户，用水量的测定目前尚未有任何措施。为鼓励市民节水，政府免费派发淋浴计时器，希望淋浴时间控制在4分钟。同时，因为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双重资助计划，居民纷纷在庭院里装置雨水蓄水桶，用水桶接收雨水效果颇佳。例如布里斯本两个月前的一天降间断小雨，降雨量为10毫米，但水库的平均水位并未增加，原因是积水地带长久干旱，渗入泥土的雨水全部被吸收。然而建在屋檐的雨水几乎100%顺着水槽流进了蓄水桶，一座200平方公尺的屋顶当天就可有2000公升雨水被接进水桶。
目前州政府和市政府对于安装蓄水管的双重资助条件又有新的要求，蓄水管要有洗衣机的注水管和厕所的用水管管道相连接，才可以得到双重的资助。
家庭节约用水的一些措施还包括，由游泳池的住户铺加了水分蒸发盖，浴室的淋浴大喷嘴改换成节水型，厕所的抽水箱也换成可选式水箱。昆士兰水务委员会主席 Northworthy 曾召集工业人士会议，宣称从太空拍摄的布里斯本河上游的影像显示河水量大减，干旱情况比他预料的更严重，因此布里斯本六级治水可能于9月至11月实施，届时治水措施将更为严厉，可能会全部禁止户外用水。 台湾翡翠水库管理局局长李公哲介绍台湾治水的一些经验。
我们提供啊两点台湾的经验啊。第一点，我们建议他自来水厂提供的水压可以小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家里出来的水啊，它压力小，但是呢就可以少用不少的水。第二点呢，我们碰到最严重不得已的话呢，一礼拜提供7天的水里面，我们就可以啊只提供6天，而一天停水，大家可以在前一天稍微准备桶子装装水，那可以省很多很多的水。
总而言之，全市居民在面对史无前例的供水危机面前，应当齐心协力，一方面要尽量配合政府的开源节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要对直接饮用再生水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毕竟人类还是无法让老天爷改变他对这个的安排。
健身运动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陌生，但是利用中国舞蹈的形式还真有一些创意。现在我们就到墨尔本的自义舞蹈社去看一看。
7月25日，墨尔本东区的自义舞蹈社举行了一场期中汇报演出。这个舞蹈社是去年才成立的，学员都是妈妈们，男士们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去了，女士们就来这里跳中国舞。近年来，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舞感兴趣，即使是健身也是以中国舞的形式。这是舞蹈社的谢淑华老师在演出前带领大家暖身跳健身操。
没有了，我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带动大家运动了，因为我本身对运动跳舞啦，对这些民族蹈我也蛮有兴趣的啦。那我想说这里好像都不是没有很多人在教这些，我觉得很可惜嘛，那我就出来带动看看吧。
在谢老师的指导下，学员们学习韵律舞和民族舞，这是演出的几个片段。看到一些学员舞姿非常的娴熟，那么他们是否以前就有基础呢？
你跳得很好，你是不是以前跳过舞啊？
从来没有，我是第一次去年的时候跟老师学，老师教得很好，所以我们必须要跳得很好。
他说来这里跳舞，一来可以运动健身，二来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推广民族舞。
其实推广民族舞是我们老师最大的直至对，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要从基本开始嘛，先从基础班的一些韵律操，像暖身的动作开始，到了中级以后比较能够民族舞比较能够带得上来。
这是台湾的民族舞桃花过渡。这是谢老师表演的民族舞，我是一只画眉鸟。 谢老师小时候学过芭蕾，长大后就没有再练了，移民澳洲以后才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他喜欢跳单人舞。这么可爱的画眉鸟是否是谢老师自己编舞的呢？
就是自己尝试了啊，有一些是也加上我自己编，然后有些也是，在台湾我们都每年都要教师训练嘛，要受训嘛，然后会教我们一些基本的动作啦。
最后演出以台湾的山地舞《我们是一家人》结束。这些学员多数是讲广东话的，分别来自香港、广州、上海、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舞蹈室目前的排练是在周三的上午，基本上只有妈妈们才能够有时间来参加。他们希望能够推广到上班族和学生，让他们在周末也能来参加，使跳中国舞的人越来越多。
到悉尼旅游，想尝试看看最惊险刺激的疯狂体验吗？攀登这座拱形的悉尼海港大桥可谓惊心动魄，还可以360度俯瞰悉尼海港以及闻名遐迩的悉尼歌剧院。现在就让雨琴带我们出发吧。
每一位来到澳大利亚悉尼的人呢，都会被澳大利亚的美丽祥和的气氛所感染。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冒险，我们要去爬悉尼海港大桥。Let's go！ 上桥之前呢，每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这是有一些它的条件呢，肯定是证明你读过了，证明你知道的一些安全的措施。好，下面是酒精测试。
测试指标必须低于0.05才可以被允许去攀登大桥。好，过了。
每隔10分钟就有一个组出发，那么一组最多有12个人，然后每个人一定要穿上他们特有的这种安全的制服才可以。好，我们现在去换衣服喽。
This be you.
Thank you.
这是每个人的 uniform 制服。
每个攀登的人都需要换上规定的制服才被允许爬桥。
这个衣服拉锁是在后面的，所以不要穿反的哦。哒哒哒！
每个人必须掏空口袋里的东西，你可以把你的随身物品锁在旁边的小柜子里。
好了，最后一步，金属检测。OK， 过了。
Right up your head。
我们还必须带上腰带，这条链子是和栏杆连上的，也是为了每个人的安全。出发前我们还要接受一点培训。
Okay， 一定要 hold 住底下的绳子才可以上路。如果你上位的话，或者 hold 住自己都不会动的。
尽量不要带不必要的东西上去，因为万一如果有东西从桥上面掉下来，那对下面的行人和车辆都是很危险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定要有这个链子的，所以它才不会掉下去。
每个人身后都挎了一个小黑包，你猜是什么？其实是一件外套，上面还有大桥的标志。在桥上有的时候风很大很冷，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穿。
想管他要一个帽子，上面有大桥的。
现在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需要先到大桥底部，从那里开始攀登。攀登悉尼大桥这个项目是在1998年开始的，每天大约有500到700人来爬桥，夏天的人就更多了，最多的一次据说有1600人。攀登可以在早上，也可以在晚上。这个项目只有在天气很糟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悉尼港是世界上少有的天然良港，港湾总面积为55平方公里，口小湾大，是澳大利亚进口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海港大桥选择了两岸距离最近的2点修建，桥身的高度使10万吨巨轮都可以在桥下畅通无阻，保证港口的商贸效用不受影响。悉尼海港大桥是世界上最宽的独立拱桥，它的宽度是49米左右，高134米， 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允许游人攀爬到桥顶的大桥。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幸运。那么以前呢，只有可能是维修工人和油漆工人才能够有机会爬到大桥上来，而今天呢，我们就站在大桥顶上。这个爬桥活动呢，是从1998年10月1号开始的。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原来桥上有的，只是加了这条钢缆绳，因为是安全的问题。
这座大桥从酝酿到建成前后一共花费了100多年，从第一张设计图在1857年完成，其后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24年悉尼海港大桥才破土动工，1932年3月19日正式竣工通车。悉尼大桥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拱架，它的拱架跨度为503米，加上两边的引桥是1149米，它是单孔拱形，这是世界上非常少见的。整个大桥架在两个巨大的钢筋水泥桥墩上，桥墩高12米，两个桥墩上还各建有一座塔，塔高95米，全部用花岗岩建造。
大家知道这座桥建立以后呢，每天呢真的是这个来来往往的车辆呢川流不息的，它有8条啊这个汽车线，南北各4条，那么还有2条火车线，还有1条是自行车道，还有1条是行人道。当然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新的道路，也就是我们现在走的爬这个悉尼 Bridge 的一条道。这座桥建立以来，每天有多少辆车这样来来往往在大桥上
？286,000 a day.
My God,
that's a lot.
286,000个车次每天跨过雪梨大桥。
这座桥的建成便利了南北两岸的交通，带动了北悉尼地区的发展。近些年，由于交通日益繁忙，在桥下又修建了海底隧道。目前悉尼大桥的交通完全由电脑控制，桥上还有巡逻车巡逻，随时处理各种情况，使大桥始终保持畅通无阻。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站在悉尼大桥的最高点上，这是最佳的景点，来俯瞰360度的海景。那在我的背后呢，就是最著名的 Opera House 雪梨歌剧院。Where are you from？
站在桥顶，可以欣赏到悉尼港360度的风景，远处迂回曲折的港湾，附近的悉尼歌剧院和皇家植物园都一览无余。
后边呢就是城里的景色，大家看一下那边呢，看着不起眼，那个地方叫做 Mrs. McCurry's Chair， 是麦爵里夫人的椅子。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呢？那传说是在麦爵里先生当总督的时候，麦爵里夫人经常坐在那边欣赏这边的美丽景色，很多人结婚的时候都会跑到那里去照照片，因为会在雪梨大桥当作背景，然后前面是歌剧院，真的是永恒的回忆。
在这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岸的总理府和重新开张的月神公园。现在飘扬在桥顶上的这面国旗是澳洲国旗，另外一面是牛省的州旗。在不同活动的时候，这面州旗会换成不同的旗子。
这座大桥的建成呢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把南北悉尼两个结合成了一体。那么以前呢就要靠这个渡船啊，或者绕过很远，从北面到南边。
这座桥用了5.28万吨钢，9.5万立方米的水泥，桥塔、桥墩共用了1.7万立方米的花岗石，建桥用的油漆有27.2万升，共有1400人，花了8年多的时间才建成，耗资达1350万澳元，这在30年代时是比较罕见的。
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给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大家看到这里边呢有很多这个铆钉啊，你知道这个桥啊一共有多少颗铆钉？
The bridge is held together by 6 million rivets.
600,000 6 million
put in by hand.
每一个都是手工放上去的，它是真的是很特殊的。我们下面让 Barry 来讲一下。
It's back in those days as well.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safety equipment, so as you could imagine, you would have only had your own safety skills of balance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 rivets are a solid piece of metal. They were heated up in a small furnace. The quickest way to get a hot piece of metal from here to say in the middle of the bridge was to throw it.So from here, a large pair of tongs would throw the rivet to one of their friends out there who would catch the rivet in a small paint tin. Take out the hot rivet as a solid piece
hot.
Of metal.
Hot?
Yes.
Through the hot one?
Hot rivet. Hot enough so the metal was soft so they could mould it. It was then put into pre-drilled holes. The heads of the rivets, the dome shapes, were moulded top and bottom. And as the rivet cools, the metal contracts. This squeezes the plates of steel together. There's no screws, no bolts, all welding in the Sydney Harbour Bridge.
哇哦，简直是太神奇了！
在悉尼海港大桥正式启用之前，有96个火车头，相当于5900辆汽车的重量，在桥上试行，以测试桥的承受力。
说到悉尼大桥的剪彩呢，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本来呢，它是在1932年3月19号正式这个大桥开通的。那本来是应该是澳洲的那个牛省的那个总督来要剪彩的，这时候呢冲出来一个人，他呢骑着马拿着剑，然后他就过来把那个缎带就给砍掉了。他说以这个最敬爱的新南威尔士州人民的名义，然后他宣布这个桥开通了。那然后他当然就被警察抓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被罚了4英镑 for 是因为他把那个缎带弄坏了，然后被罚了5英镑是因为他的无理行为，但是最后呢是庭外和解了。
悉尼大桥的建成也丰富了澳洲人庆祝新年的节目花样，每年大桥上的新年焰火都聚焦了世界的目光。导游告诉我们，悉尼每年花在新年焰火上的费用大约是500万澳币，但是表演一种花样就要耗用4.5吨的焰火。新年焰火的准备工作通常要6个月，在桥上部署礼花就需要花1个月的时间。
好美，这里真的是很值得来的。人家说啊，去法国要去埃菲尔铁塔，去纽约呢要看自由女神像，那么到悉尼呢一定要来爬悉尼大桥。
下次如果您有机会到澳大利亚来，不要忘了来攀登雪梨大桥哦。
整个攀桥的旅程大约历时3小时，据说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允许游客攀爬到拱桥顶端的大桥，希望您能够不虚此行。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